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好，今天我们要讲福音书第26课，题目耶稣预言自己受难与复活。耶稣预言自己受难与复活。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多次的预言他要受难与复活。我先把耶稣这些预言自己受难与复活的经文读一读，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的解释。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8节，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节到28节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撒旦，退我后边去了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然而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见明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闪十位以前，你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第二处的经文是马太第17章22、23。马太第17章22节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第三处的经文是在马太第20章17到19节，马太20章17到19节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另外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26章从24节到29节，马太福音26章24到29。 也是说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摆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赎罪的事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另外一处是在马太第十章四十节，那我就不念了。其实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接近圣殿的时候，他也预言到他要受害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预言到自己要受害的事最少有五次以上，可见耶稣基督对受难的事他非常清楚，他也准备好了自己。特别在他读旧约圣经预言到救主弥赛亚必须受害的经文和预言，他非常的认识体会思想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不是偶然间的一种意外的事，也不是因为人的阴谋而把他杀死，也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才受难。耶稣基督的受难使他清楚这是救赎人类唯一的方法，要以那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借着各方面的受苦让人思想，让人体会这一位圣洁没有罪的救主，这一位蛮有爱心蛮有怜悯的救主，他为什么受苦，他为谁受苦。但是很多人看见耶稣受苦，他没有这样思想，这很是可惜的事。我们感谢耶稣，他受苦是甘心乐意的，所以耶稣自己说，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甘心舍去的，因为我有权柄舍去我的生命，也有权柄自己拿回我的生命。我们感谢耶稣，他受苦为我们的罪而受苦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要受苦，他也忍受一切的苦难。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他的受苦成就了救恩。第二样我要跟各位思想的，在我们刚才读的几处的圣经里面，耶稣提到他要受苦受难的事讲得非常详细，他不是笼统的说我受苦就是了，他也清楚的说要被抓，要被审问，要被戏弄，要被讥笑，要被人打等等，还有他要被钉十字架。耶稣非常清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我们有的时候受苦是因为无知，事先完全不知道，假如我们知道有苦难在哪里，我们就想尽各种的办法躲避那个苦难，这就是逃难还是避难。人都怕苦难，削弱自体，谁不怕苦难？有的人就是环境来到不能逃跑，结果就是不得已的在那里受难。可是耶稣完全知道，但是他完全不退缩的。 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有记载，有人很好心的听见叙利王要害耶稣，所以他们就从好心来告诉耶稣，耶稣啊，我在耶路撒冷听见叙利王要害你啊，所以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了。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回答这个好心的人所报告给他的消息。耶稣基督说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看路加第十三章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，你就发现耶稣基督对人家告诉他有苦难的事，他的态度怎么样。路加十三章三十一节，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妇女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，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并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唐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耶稣基督面对危险苦难，他不但不逃跑，他还准备好了自己，他前面的道路神为他预备好了，要受苦他也准备好，所以他很坚定地说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感谢耶稣，假如耶稣是贪生怕死逃难的一个，我们今天就没有救恩。感谢耶稣甘心乐意为我们受难，准备好受难。今天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在世界有苦难，我们是否准备好我们的心面对一切因信仰而来的苦难呢？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基督不但准备受难，他在每次提到受难的时候总提到复活，因为受难跟复活是一件事的两面。耶稣单单有受难受死而没有复活，那他的受难就没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他因摆在前面的 喜乐，就轻看一切的苦难。喜乐是什么？就是复活的盼望，就是复活的把握。因为耶稣有复活，所以他能忍受一切的苦难。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，是胜过罪恶死亡的主宰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基督教唯一的真理，死以后有复活。受难是王复活的一个途径，没有受难，没有死，就没有复活。要复活必须要经过苦难和死亡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、十五节也告诉我们受苦跟复活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现在读给你们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、十五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承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耶稣基督的死是打败掌死权的魔鬼，把那管理死亡的权柄从魔鬼里夺回来。耶稣的复活就证明这个工作做完了，他胜过魔鬼的权势。我们感谢耶稣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成就了把永生赐给凡相信的人，也叫凡相信他的人可以得着称义。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说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一个保证。称义是什么？称义这个名词非常文雅，但是常常我们不明白意思是什么。称义在原来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蒙悦纳，还是得到这个人的喜悦。我们如果在人的面前那个人喜欢我们，那就是说我在那个人面前被称为义，被看为是一个好的人。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，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有耶稣的生命，上帝就看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很好的，上帝就悦纳我们，喜欢我们。这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意思。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。刚才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所读的这个称义的事，不但是写给犹太人，也是写给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包括我们今天，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要来的日子，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被神称为义。当耶稣基督讲到他受难跟复活的事以后，这里圣经记载彼得有一个反应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彼得我想啊，他大概舍不得耶稣受难， 所以他就没有注意听到耶稣复活的事情。假如彼得注意听到耶稣的受难，三天要复活，恐怕他不会说这句话吧。我们常常听话，听一半就下结论，没有把整个话的意思听清楚就反应，实在反应太快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听见彼得这个好心好意的提议，却有一个很严厉的责备。耶稣说什么？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彼得是撒旦吗？有的人按照字面就以为彼得就是撒旦了，所以说耶稣的门徒里面犹大是魔鬼，彼得是撒旦。这是翻译上的问题。撒旦在亚兰文里面，它是希腊文里面翻的撒旦的意思，就是敌对者，敌对者，跟你反对的那个就是撒旦。在这里撒旦是不是有位格的名称，或者是一个敌对的态度而被称为撒旦？当然学者有不同的讨论，不过在下面耶稣的解释里面，应该是指着人的意思，反对上帝的旨意。因为在第23节下面耶稣很清楚的解释，耶稣这里清楚说，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那这里也并不是说我们人不可有意思啊，乃是人的意思反对上帝的意思，那就是撒旦的意思意义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神创造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有意见，可以的。上帝不是由我们做机械人，做傻瓜，做好人，上帝说什么是什么都是，我们不用脑筋的，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给我们有思想也有意志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识，但是我们的意识要符合上帝的意识，不要敌对上帝的意识。特别在救赎的事上，在死跟复活的真理上，我们不要敌对。彼得在这里，他不是撒旦的那一个位格的人，他不过有一个敌对上帝的意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我们必须清楚的明白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强烈的责备，用这一句话，你敌对我，你是一个撒旦？因为下面耶稣就说了24节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要背十字架，要受苦的。按照人的感情，人的意识，谁要受苦？十字架是受苦的。假如我们没有准备好自己，没有看到在受苦后面的复活，在受苦后面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无限的生命，那你看见苦难你就退俗了，结果你得不到那个复活，那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种人的意思，拦阻神的意思，就是经过十字架才有复活的这个真理，那我们就不能得到复活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这里很严厉的责备彼得，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识，但是神所规定先受苦以后的复活的永生的这一个层次，这个过程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如果拒绝受苦，那就得不着复活。我们做基督徒要效法耶稣，舍己，舍己。我们中文翻得很漂亮， 但是没有把原来的意思说明出来。舍己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见，放下自己的意见。舍己，我再说，放下你的意见。你的意见就是很好，但是跟上帝的意思不一样，我们要放下，这就是舍己。在英文的圣经翻成否定自己， deny yourself， 否定你自己。否定我们自己的什么呢？否定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，不是叫我们否定上帝的意思，乃是否定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怎样我们就会按照上帝所定的过程，先受苦难，然后得着复活。下面耶稣就说，救自己生命的比上吊生命。这里所谓讲救自己生命，那是说你爱惜生命，不肯死，不肯牺牲，你保留这个暂时的生命，结果闪掉了。但是我们如果肯受苦，肯放弃我们的生命，暂时的生命，我们把这个暂时的生命经过十字架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。所以耶稣在25节下半节说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就是肯效法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很肯定的，各位，很肯定的，必得着生命。我们肯按照上帝所安排的过程，经过苦难，必得复活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耶稣本身这样的经历过，他也保证我们如果这样做的人，同样的也要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这是耶稣基督预言受苦跟复活的真理，也是要我们每一个做他门徒的人也要经过的一个过程。肯受苦，死就必得复活的生命。这复活的生命就是叫我们在神面前永远称义的生命，神悦纳的生命。愿主赐福我们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的真理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，要有死才有复活，有复活的生命才能蒙你称义，蒙你悦纳。求主给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因此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，成就顺服你的旨意，死而复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